上次就是依诵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那下面呢根据这个诵释来进一步全解。四曰，此即显示唯识大圣六道故，利波罗蜜数唯有六。就是这个是以大乘道来立波罗蜜的数，就是这个大乘所修啊这方便，依这个六种，就是布施乃至于般若度六度，问道者何意？答：有方便者为道。那么就这里啊，为了进一步阐述，然后发问，就是问呢，道的意思是什么？道者何意？就是何意为道？什么是道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定义了就是有方便为道，就是有方法，有相应的善巧，这个就是道。我们从此处到彼处，就好像你要过河了，那要架个桥或者是弄个渡船，那么这样才能够过去，不然的话呢过不去。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善巧，相应的方便，能够令众生啊从这个发了大菩提心之后，经过精进，经过努力，能够圆成菩提，证得佛果。那么此众常波罗蜜于诸资财不着为道，由思时离染着故。那么这个道的方便这一共有六种，那么第一种呢是布施，就叫做檀波罗蜜。檀波罗蜜它的这个相貌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对于境界了离染着，于境界时离染着，这个对于内财外财种种资具受用，心里面呢不贪染，那么这个是檀波罗蜜。从大乘道的案例来说呢，是有这样的含义在。思波罗蜜于诸境界不乱为道，有求受戒时一切心乱设令住故，即比丘住户者求境界时一切业乱不能转故。那么这个是从大乘道上来讲思罗波罗蜜的意义，就是思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对于境界了这个不乱为道，这个乱呢是扰乱，我们这个心啊建设闻声举凡生活当中的种种现象，没有戒行来规范的时候，就是随波逐浪， 跟着这些种种的镜像卷，在浮在沉的，就有贪心呐、啊，有嗔心呐、啊，等等呐、啊，一一的展现。但是如果你受了戒了，这个愚、杀、盗、淫等等诸罪过的事情呢、啊，策立自己的心，不起家行，不起造作，乃至于就形成相应的这个罪过，那这样的话就会能够呵护自己，就好像这个水，如果形成了相应两边的这个渠道，它就会顺着这个渠道往了一个方向走，就不会四处流淌。那没有修的话呢，就四处流淌。所以作为这个戒学的这个认识呢，在于初修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没有这个相应认识来规范自己的身心，就这个呢不能够很好的把握。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啊，为信者令信呢，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经，就是佛说种种法，因机施教，让众生能够起信心。起了信心之后，那就说毗那耶，毗那耶就是律啊，那就说种种的这个规范呐、规范呐、这以信者呢令之学处，就知道怎么样子做，这有一个明确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学佛啦、皈依的啦，那有的人就是要想啊，这个每天要做点什么功课，诵经、拜佛、忏悔，这要明确其事，这个事情明确了，他就懂得怎么做了。那么这个戒学呢，当然在家居士是受五戒，那么这个要去受，然后呢去学，你像有一个这个南山律在家备览呢，那这个是弘一律师编的啊，那个相应这个是根本戒为首要的一个内容，作为初级学戒学的人呢可以学的。当然呢，戒的意思是很广的了，这一方面呢是个人行为的规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团体组织的构建。像有些居士呢，他学戒呢，他能够粗分的稍稍的有一点了解就算不错了，不要说知道的更多。那菩萨有菩萨的戒行，那么通过这个呢，你就是在生活当中啊，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能够知道所行所止。那么这个就是施波罗蜜的方便。所以这里讲由求受戒时啊，一切心摄，一切心乱摄令住故，这个做到这个行为上先有策法约之，虽然还不至于说马上就烦恼没有了，他心还是有动，但是行没有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进步了，你不能是一下子就要求的很高。但现在有些人呢，基础行门不得力，好高骛远，马上就求个什么开悟啊、明心净现啊、夸夸前堂、天马行空，而且也谈得不究竟，说得不清楚，就是他相应的认识没有，更不要说所谓的体验，那这个是一定有踏实的 这个功夫才行的。所以这里讲第二个，从大乘道上来讲，这个斯罗波罗蜜的意义，这个上方便就是能够摄持己心呢，令心不乱，有诸内，行诸外。然后我们行诸外呢，那么这个反过来又会提升于内，就内在的改变。有时候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人做样子，实质上你能够把样子做好也算不错了。那你样子经常这样做，这样做，慢慢你就受到熏染。就像佛法里面的一些仪轨，相应的一些经典，你经常这样诵，你就会如香熏衣，能够熏，然后有这个香。那么这里香呢，斯罗波罗蜜呢是戒香，斯罗波罗蜜的香。即比丘住户者求境界时，即比丘住户者，住户者求境界时，就是住持的呵护啊，等等的，所以求境界的时候，能够上护其心，上护其念，那这样这个业了不能够把他的心夺走卷动。那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方便，在这个相应的阶段当中，就好像这个人呢身体还不好的时候，你要给他去吹风，你要给他去过度劳碌，那这个样子是不行的，他就会这个病啊那就复发，加重。那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调护喝养，这个病啊就容易消除，最后痊愈了那就不怕了。所以我们老师说什么样的境界又如何如何的啦，你没有一个过程然后真正得到契入的话，那是还不如先依戒行规范，于相应一些事情一些境界回避。那么再有稍微成熟一点的时候呢，能够是自令其心，遇这些镜像的时候不随扰度。那么这个是这个斯罗波罗蜜道，前面是讲的这个布施道。那么接下来是第三个呢，就是忍辱道，常提波罗蜜多。常提波罗蜜，于诸众生不舍为道，由一切不扰意思，不生厌恶。那么这个是能够安忍众生的伤害，不为这些事情呢这个所困扰，然后产生厌离的心，也就退悔了，退失抽心了，不想继续了。那如果有忍辱的，有这个嘞宽容的心，那就会继续，他能够承担。确实啊，你要做事情呢不可避免会有烦恼，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认知不一样，你要能够统一在一起啊，能够建立种种帮助性的一个事业了，那一定要有大悲愿力，说菩萨悲愿，你看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有多大的愿力啊。就我们做事情，你觉得你做得好，人家还不见得就领情。 那如果说你的忍辱心没有，那马上就退掉了，做不了了。所以不生厌，有禅提波罗蜜就不生厌，知道众生难度，不要说众生，从出发心菩萨，还是有烦恼的，自心也是刚强的，但要到圣位菩萨呢，那这个境界又不一样了，那发了圣意菩提心，那是到了这个登地欢喜地，那是有妙慧无漏心啊，是所摄。这个其他的呢，不一样的。毗梨叶波罗蜜，于诸善增长为道，由精进发起。令增善故，那么这个是第四个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是于善法勤勇为信，就是对于这个断恶修善的事情呢、能够持续不断的努力，那么这个是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是增长三维道，就是就像一个树种下去，你要浇水要呵护它才会慢慢长大，固然你有前面的这个不染爱不贪着做布施，有这个嘞鬼犯其心，远离相应的这个乱想，以及有不舍众生，不这个厌弃种种善行，这个还不够，还要有精进的心，能够持续的努力下去，这样才能够令善根增长，令善根成熟，使令这个资粮广大成熟，就像这个泉水一样的，它不断冒出来呀、那么它就会变成溪，就会变成河，就会变成江，那这个水就会慢慢慢慢能够充满，功德才会圆满，如果没有啊，那都不行，所以这个是由精进发起令增善，禅波罗蜜。于诸烦恼障，令清净为道。这个是第五波罗蜜。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禅波罗蜜啊，能够于烦恼障清净，就是心由专注所摄，能够镇服烦恼。不为烦恼所蠢动，般若波罗蜜于智慧障，令清净为道。这个是第六般若波罗蜜，就是能够消除智慧的障碍。那么这个不生智慧啊，就是堕入相应的戏论当中。众生无始无明，为戏论所缚，不见真实，不如实知，所以才会在种种事项上呢，被困扰，那么由这个般若慧能够洞察真实，消除相应的障碍，所以这个是般若度的这个道，这个后二者禅波罗蜜和这个般若波罗蜜，它是消除二障的，一种是消除烦恼障，就是让这个呢消除了，消除了就清净了，另外一种呢是令这个呢 这个所知障，智障，还能够消除，能够获得清净，就是这个后恶度，有相应的这个止啊、光啊、定慧的力量来通达。这个在说这个菩提分品的时候会说的更多，就是这个后二道。前面这些布施、持戒等等是资粮集聚、前行准备相应的基础，那到后二道的时候呢，是如理观察、如水思维啊，这个呢进一步要去下、要体证，是用功在这个内心智慧转化上的。那么这里呢不详细讲，只是从这个六道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安立。所以安立有这个六数。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接下来是从三真善学的角度上说这个六度。为即曰：为色三学故，说度有六种，初三二初一，后二二一三。就是以这个三真善学来讲，那就是真善戒学、真善定学、真善慧学这三种。那么安利大乘的这个数字啊，这个波罗蜜耶度啊，就是六度，这六种，初三二初一。这个初三二初一是怎么样呢？就是初是初三波罗蜜，初三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这个两种它是以这个什么呢，眷属为这个呢，相应的这个不伤害呀、这个不这个呢做这个报复了、神恼了等等，就是有忍辱来以及有呵护就是一种种财物等等去关心。那么这个都属于戒真善学相应的，戒真善学所相应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布施、持戒、忍辱三者了，它都归于一种，都归于一种，就是戒真善学。可是这个当中布施和忍辱它属于施罗的眷属，就是属于施罗的眷属，就是属于这个戒的眷属，从这个相互这个类归类的关系的来讲，后二二，后二二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后两个六波罗蜜，后面两个是禅波罗蜜和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两个相应的是真善心学、真善慧学。那么这个真善心学就是定学，真善慧学那就是这个慧学，就是般若学。一三，一三是怎么样？是指这个二二的前面一个，那就是精进般若波罗蜜，就是精进般若波罗蜜是通于三学的，就是慧学精进、心学精进、戒学精进，就是戒定慧 三者精进。所以我们真正佛法学习经历论，从文思修，那么成就戒定慧。戒定慧是我们学佛了这个行动上实践上的层面这你怎么样修行呢？如何修啊？就是修戒、修定、修慧，这样修那如果说自我警醒，从你内心的这个观察判断标准来讲呢，那就是怎么样的断烦恼让自己心里面呢这些烦恼啊能够消除智慧能够升起这个就是基本标准，我们自己可以反思反思不是光看一个外表的现象，这外表的现象有时候还可以做给人看的，但是自己反思的时候，自己自问的时候，那就很明确的。而下面次曰，此即显示为色三种真善学故，利波罗蜜数为有六就是说了这个一真善学的这个层面来讲呢，决定六波罗蜜，决定是六个数，此中立初三波罗蜜为色，初一真善即学初一戒真善学那么这个前三波罗蜜归于戒真善学这个戒真善真善呢有些地方有解释一种解释，这个戒真善呢这个真善它是殊胜的意思就是能够与无漏相应叫真善。第二者呢，这个真善真善就是往前呢进步的意思就是由戒生定那么这个也是真善是真善有两义。那么这里呢将前三波罗蜜归于戒真善学，戒有二种，为具及眷属，斯罗为具，常提常积常提为眷属故，何以故？是欲求受之财时不吝故，忍于护持时打骂不报故。那么这个说聚和眷属是什么的意思呢？聚呢就是我们讲聚落，就是一丛一丛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村庄聚落，那就是有几户几户人家在这个地方生活聚在一起，那就是一个聚落了，那他一户人家就不成为聚落了你现在聚的最大呀，那大一点的那就成了镇了那成了城市了，那就是一个大的聚落，多人共居在一起。那么这个共居在一起，它有共同相应的属性是人居在一起是聚落那比如说这个山上这个猴子一群他们也是猴儿们的聚落这个象马聚在一起这个象的聚落这个马的这个群聚这个聚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聚集眷属，聚的是指戒的本身，那么戒的话呢有七种戒嘛，在家戒、出家戒，那在家呢又不是一戒那么还有一个内境中间的就八关斋戒那么出家呢沙弥、沙弥尼、比丘尼戒还有一个什么四禅摩罗戒那么是有种种不同的。那么这个都是共同什么呢？从远离罪行、远离过患，能够策发这个清净的角度上离恶离过失的角度上调柔其心那么这个戒的具都属于戒的属性的。那么眷属就是相应的 就比如说我们人一出去的时候，你有朋友，你有亲戚，怎么怎么样的，你是相应的一个主体了，那围绕这个相应起来就是眷属。那么从离过失策发其心啊，调度其心的本身呢，讲是思罗的为具，那么相应的这个禅波罗蜜和禅地波罗蜜呢是眷属，就是布施啊，忍辱啦，那为什么呢？就说这个，在别人求受资财的时候，心里面呢不会吝惜，不会贪着，乐善好施，愿意布施给人。那么这个布施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消减了烦恼的燃烧。如果一个坚定的人呢，什么东西都是很贪着的，放不下的，给了别人就像割了自己心头的肉。所以你想这样子的人呢，他能够谨守好自己身口意，那是很难的。他止不住就想，想了想了，这个心就乱。所以这个属于是戒的眷属，所以禅罗波罗蜜，禅波罗蜜，禅波罗蜜，他对于施财的时候呢不吝啬，能够生欢喜，能够去染着。忍于护持时呢，打骂不报复，就是在这个帮助众生，在摄受众生的时候，有不解有颠倒者，他与菩萨呢升起的奸计之心，这嫉妒心，你想度他呢，他也想害你，这样也是有啊，你想帮他，结果呢他不理你的情，这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了，从佛菩萨过去的本身，因缘呢都是有的了，就是佛说法，这个种种妙说，能够予以开导，予以启示。那么这个闻者呢，固必于他所执的邪见，不正，这个戏论见，所以他反生臭恼，就来障碍菩萨，那么或者你去布施的时候，我们讲几家欢喜几家忧啊，这有的人他就看不惯你布施他，因为他跟他是仇人，他跟他是敌对的，你这个去布施他，你这个去关心他，那就造成他的烦恼。那还有呢，我们讲说做好不忘报，那实质上有些时候做好啊，还不见得人家会给你好的回应，你做了，就好像把一个什么东西丢在水里面一样，你响声都没有一点，你做了就是做了，他甚至于觉得你是应该的，这个时候你怎么想？你觉得没有赞叹，没有一种回馈，没有一种回应，你就心灰了，不想做了，那这菩萨就做不成了。是菩萨要有忍辱波罗蜜，那乃至于打骂了不报，就是能够深刻的体察到众生之颠倒，思想之这个呢染着混浊，才被恩将投报，那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菩萨有这个忍辱，所以不会由此生起狠戾之心，产生毁坏什么事情的想法，那么这样的话，那就跟戒行相违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施罗的眷属。此中立后二波罗蜜如其次第，为色心慧二等善学， 就是厚爱波罗蜜呢，就禅诺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两个。禅诺波罗蜜呢是摄心真善学，般若波罗蜜是摄慧真善学。那这个心真善学呢是定学，哎，禅诺呢，从这个本意上来讲叫静虑，又叫思维修。这个结合静学的层面呢有很多的内容的。这为什么叫静虑呢，叫思维修呢？就是在这个专注的培养成熟之后，这个心就好像锤炼过一番，就像过去的铁匠打铁，那个烧一下，煅烧一下，然后再拿到这个铁砧上砸打锤打，千锤百炼，又换到水里面淬火，最后呢这个久炼成钢了，就是这个有锋利了，有韧性了，那么这个做工具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起到割断这个草，割断这个树，能够切好菜的作用。那么这个心经过真善心学，就是经过专注，经过调练之后，那就有其用，能够成熟百千三昧，能够升起身心清安，可以做道理上的观察，而是不要说一般的什么身体舒服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些讲静坐呢，就讲那些层面的。那从佛法禅观来讲呢，远远超过这个层面。那么这个才是真善心学，不是说入定了，入到那里行这个木头一样的，它不能动了。而是经过长修技巧相应的实践之后，使令这个心随所欲住，即便得住，就是他想要观察什么就能观察什么，他想要思维什么就可以思维什么，这是有利的。所以称为真善心学，由定生慧。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佛是觉悟的圣者，洞察宇宙人生的真谛，所以再启发众生，依相应的言说皆是生命的真实层面，宇宙的真实层面。当然呢更核心的还就是从有情本身出发，皆是生命的真实层面，现象界那是重说不尽的，说不完的，所以直指心灵境界的层面，那么学了之后呢，这又有定的历练呢，有真善心学的基础了，然后就展开道理观察，那就是成熟真善慧学。慧呢是思则性，会以简则为性，就是思维了，我们现在讲的。但是这个思维呢是依真实道理唯一的思维，以此为依靠的思维，那么经过这思维之后呢，相应的错乱迷惑颠倒，就会逐步的减轻，最后就接近，然后就弃入了，那就由真善慧学得到无漏慧，那就入见到位了。那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呢殊胜，所以称为真善心真善慧真善学。那么这个就是厚爱宗，此中立第四一波罗蜜应知俱舍三真善学，由一切三学精进为伴故。就是这个精进波罗蜜呢，它是色真善心真善慧真善戒真善三个都色的，就是 一阶三学了，他以精进为伴，精进为主吧，以至六波罗蜜树，那么到这里为止呢，前面讲了啊，要说这个呢，度摄品十义而显，就是分十重义来讲。那么第一重，自数，就是说要六为数，到这个时候就讲完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显其相，就是自显六波罗蜜相。即曰分别六度体，亦有四相，自障即合智，满愿亦成身。就是分的这个六度的体，就是它相应的自性。这里我不用多讲了啊。中观里面是破自性的，但是在定义的时候又说诸法自性、此法自性、彼法自性。这个在中观里面也有讲述过啊，这里不多讲，只是略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自性呢，字眼是一样的，含义不一样。那么中观里面要破的呢是实体自性，就是认为有真实有实体，有这样的存在。那么一般定义里面讲的自性呢，就是属性特性的意思。就像我们讲红木，那比方呢，一般来讲现在就红木家具呢，就什么华丽木、双枝木，这些硬的这些比较好的木头做的，那这个称红木。那另外有一种树，名字也叫红木，但是那个木头呢是长得很大，也是有的是上千年的历史，可是呢这个树什么用也做不好，那没什么用的，那都是一个概念，但是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清楚所建立的基本概念。那么这个分别六度体亦有四相呢，哪四相呢？就自障即合智，满愿亦成身。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自障对治障碍，合智呢就是与无分别智能够相应，满愿就是能够与相应的愿求这个呢得到满足，那这个就是满愿了。成身呢就是成就众生、成熟众生的意思。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啊，一一皆有四相，一一皆有四相。下面呢就这个具体的义啊来进一步做介绍。是曰诸菩萨修诸波罗蜜，一一皆有四相，就是说菩萨呢修波罗蜜的时候，修六的时候，如果从波罗蜜的相貌上来讲呢，每一波罗蜜都有四相：一智障，二合智，三满愿，四成身。这个第一个智障，障是障碍的意思，就是前面呢这个路啊滚下了个大石头了，滚下了一些泥啊等等，此路不通，那你就要找个机器，找个什么东西把这个石头搬走，把这些泥巴清走，然后就可以往前走了，就通畅了，通达了，没有这个障碍了。那我们众生有什么堵住的东西呢？就是烦恼堵住了，无明堵住了，那有佛法的智慧， 是这个三真善学的力量，就把那这个消除了。那么前面讲的三真善学分开来讲呢，那就是这个六波罗蜜。这六波罗蜜就有能够消除障碍、消除这个堵塞的功德，就有这相应的作用。所以第一个呢是智障，就是对治障碍，烦恼对治，所执对治，就能对治所对治。比如说我们慈悲心啊，它就是对治这个嗔恨心的，那缘起观就是对治我们众生呢，对于事物含含糊糊啊、模模糊糊啊，或者是断见常见呢、种种邪见呢这些，那就是缘起观。那么这个一一皆有。下面就具体的说了。自障者常整六行，如其次第，对治坚贪破戒嗔恚懈怠滥性愚痴故。自障就是这样。第一重义就是说这个六度的自障之相貌。首先布施的相貌是什么呢？对治坚贪心，小气，吝啬，有东西不能够给人呢分享，给其他人呢帮助，那么这个就是要什么？要布施波罗蜜来对治。你心布施啊，你这个慢慢增善呢，你就会有小布施能够做大布施，能够于一切财物无所着，这个是坛波罗蜜的对治。十波罗蜜的对治呢，就是对治破戒，就是毁坏戒心。那么持戒呢是刚好相反，那么他就这个是相应的对治。忍辱就对治这个嗔恚，就是有嗔恨心，这个以打报打，以骂报骂，以嗔报嗔，这有忍辱心呢，散发慈悲呀，能够安忍，能够宽恕接纳众生，所以是对治懈怠。那么对治乱心呢是禅波罗蜜那么前面也讲了说这个不着急不乱呢，指这个四波罗蜜呢，于诸境界不乱，那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求受戒的时候色心令住，但是真正深入的要死行不乱呢，那就不仅仅是说从四相上策发自己的心，能够远离过患，远离罪恶的事情，从更深度更进一步来讲呢，那就是要有禅定的修学，用止观的力量让心可以等持而住，不再这个飘动，波动，被烦恼所缠绕，那么这个时候心才不乱。所以对治乱心，这个乱心呢指上乱心，禅定对上乱，没有练习的人都是上乱的了，东想西想的，集中不了想做的事情呢还做不了，这个要把这个自己放逸起来很容易，放逸容易，安定了，那有禅定呢就不会放逸了。愚痴故，那愚痴呢就是没有智慧，愚这个境啊不能够如实通达如实知，那中间还有一个懈怠啊，那是精进的特质，这个是从自障之相来说。合资者 其与无分别智，共行由通达法无我故。哎，那么这个第二项呢，就是合智，就是与智慧相合，跟智慧相应。哎，六波罗蜜大乘道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哎，都要怎么样呢？跟法无我相接应，能够通达法无我。哎，就像《金刚经》里面，你看，哎，这个布施恒河沙的树的众生，实无众生呢，哎，布施了，哎，是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哎，不与法善起争议之，也不与法善起神见之，能够如实观法，哎。那么这样的持戒、禅定、忍辱、精进、智慧，才是真真实实的波罗蜜，才是真真实实的波罗蜜，就要与无分别智，能够相应，这个就是合智，所以这个细讲呢，六波罗蜜啊，就是。含义也非常的多了，满愿，这个第三项就是满愿，施于求财者，随其所欲，给予之，那这个也是满愿了，这个求，你看观音菩萨就与众生满愿，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得男，求子，求女得女，称念观音菩萨名，感应，那所以我们世间呢，不从菩萨道的精神，不从佛法的精神来讲呢，它就带着一定的从因果事业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我这个修啊就是要求福的，来生呢多财，多眷属，这个有大势力，所以我现在就布施帮助人等等，他这个样子的想法，那么当然从大乘道来讲呢，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饥馑之时愿为粮草，就是饥饿的时候，疾病之时愿为汤药，见到众生呢颠倒啊，还有资具不够啊，有辛苦有辛苦，菩萨都是一切众生如子，就好像自己的亲子一样的，所以他会顾念，所以满愿布施的时候就是于财物随其所欲，满愿给他，借与求借者随其所欲，以身口意护啊教授之，那么这个借的话呢，他这个满愿是怎么满愿呢？那么有的人他想修学了，想认识啊，你看现在也有人问了，说，我想受戒了，可不可以啊？到哪去受啊？受了他也想了解了，想学习了，这样就知道，如何这个生活里面进退都保持清净，能够合理，能够得度。那么这个戒波罗蜜呢，就是说，随所欲求，想要这个受戒的，就给他受戒，也告诉他怎么护念，也在一定的层面上呢，这个护持他，让他保持清净，让他能够学习到，随其所欲，以身口意护。教授之，这个戒呢，它主要是要护念，身口意，所以说善自护念，谨慎莫放逸，就这样的基本意思，那么忍于悔过者，与之欢喜，就是忍的满愿是怎么样？对于悔过的人呢，让他生欢喜。像我们有的人呢脾气大了，对这个事情烦恼起来了， 虽然这个伤害的人呢，或者做错事情的人呢，感觉不对，然后就到他这里忏悔，祈求他的原谅，他不肯原谅人，就是我不接受你的忏悔，那么有这个忍辱波罗蜜，那是会原谅对方的，会接纳对方的，所以能够让这个忏悔者心生欢喜。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呢，这个要没有这个佛法学习啊，这些了解了，他都不一样的。他遇到一些事情就打结，这一生一世都是一个疙瘩，不肯放下，怎么想也想不通，所以痛苦、烦恼，是大乘的菩萨精神，忍辱波罗蜜，从满众生愿的角度上来讲，是令忏悔者欢喜。从自利的角度上来讲呢，是让自己的心结开解，不会再自我做挣扎了，做痛苦啊。所以学了这些了，起了相应的信心，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烦恼呢？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啊。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如何如何之后才会断了烦恼。现在呀，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基本的层面都没有懂，才会造成了学了佛了，他也很多困惑，原因就在此。所以这个满愿呢，忍辱的满愿是这样的：精进于作业者，随欲助之。精进的满愿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个想要发起这个精进，发起努力做事情的人，就是随他的愿呢去帮助他，随欲助之。定于学定者，随欲受法；自于有疑者，随欲决断。这个满愿，定的话呢，这个对于他有想打坐、想要修定的人，教授他常定的方法，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有这个意愿。没有这个意愿呢，一头热呢，一腔热心呢，那也有效果啊，不见得有效果啊。所以佛法呢，是要随时机，这个像六祖大师有个寄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浅说啊，当然不是这个本意，这个有情来下咒。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有情来下种，你下种来下到什么呢？下到土壤里面，你掉到沙漠里面呢，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学佛法了，开发善根，让人呢接纳升起信心为第一，你有了信心之后，就要教授方法。那都不教授方法呢，他就老死于怎么怎么样之下呢？老死于屋檐底下了。这辈子学佛就学的这个样子，没有进步了，也是可惜。所以这个是已入之后的烦恼。那么这里六波罗蜜呢？这你要学定的，给你教授习定的方法，满你的愿。至于有疑的，随欲决断啊，你是空啊、有啊，怎么样的啦？道啊、佛啊，怎么样的啦？内宗外道啊，有慧的话呢，就可以给你决疑，让你明辨之，明了其相，升起决定的心境。成身者那么是第四项，先以施舍， 后以三圣法随其所应而成熟之，先安立于戒等中，后以三圣成熟一耳。那么这个就是，最后一项成熟众生，先布施啊，布施医药等等，令众生欢喜，然后呢，跟他说法，看他是什么根性，三乘法来度化成熟，那么还有就是先安立于戒中，等中，让他能够持戒啊，戒。这个为基础，然后再以三乘来成熟啊，这个就是波罗蜜之相。那么先说到这些。